2021年10月8号这一日，中国发生了四件比较大的事件。第一，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在官网上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负面清单当中增加了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的业务，对非公有资本参与新闻采编播发等业务进行了全面以及详细的限制。第二，中国国家市场监管局对食品外卖巨头美团处以是高达 34.42 亿美元的巨额罚款。第三，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联想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第四，中国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因为评论长津湖而被刑事拘留，并且被提起公诉。第几件事就是，只是中国近期对金融、经济、媒体及文化等产业进行整顿的最新事例而已。不过中国左派网络写手李刚满认为，这四件事情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因为这个显示他们正在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而且这一场的变革不是以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意志为转移，他正在改变紧个社会思想，他们的观念以及他们的生活。八月，李刚满的另外一篇的文章，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所带来的影响力，更加令人震惊。中共官方的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等数十家官媒十分之罕有地同时转发了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当中，作者李刚满以中共对资本圈以及是娱乐圈的一系列整治措施为例，指出中国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从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或者亦都可以讲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国官媒对这篇强调红色回归、英雄回归、血性回归文章的集体背书，令人进一步感担忧二次文革的山雨欲来。毕竟55年前的文革亦都是因为一篇文章而引发，文革前夕有中共不干子之称的姚文元写的《平身篇历史》，海瑞罢官一直是被视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长期研究中国传媒的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编辑班志远10月11日在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网站上发表文章，指出在媒体环境稍微宽松的1990年代至2000年代，这样的文章是不会被中共官媒注意到，最多只是会出现在左派的乌有之乡的网站上。现时这样的文章进入了高规格的官方舆论性主阵地，至少显示中国高层政治正在向左倾斜。不过政治心理学家指出，习近平并非是要发动第二次文革，对于经历过文革混乱的习近平来讲，他最害怕就是混乱。肯尼斯·德克纳瓦是一名心理学家，目前担任乔治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他曾经在美国国务院担任过心理分析师，研究外国领导人的心理，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是行动提供建议。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同大多数中国高层领导人一样，他们害怕混乱。1999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亦都是出于同样的缘由。他们太过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个半世纪前爆发的那一场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被封存在他们的意识当中，3000万人因此而丧生。中国变得更弱，19世纪的中国被外国人主宰，以及被遭到羞辱。对习近平而言，复兴是屈辱的对立面，不单只是对此，对中国人亦都如此。他相信这个是对这种混乱的担心，经历过文革，他们不会是这样将事情再次发生。他认为中国无论是整治娱乐圈的粮炮，还是打击私营科技的企业，都是希望将中国的一切控制在中国共产党手里面。他还说，他是希望党对商业亦是企业有更多的控制权，对私企的这一轮的整顿行动已经是使到这些企业和中国损失了大约10000亿美元，这是一大笔钱，但是他愿意付出代价让他臣服。 他相信这个想令到他们知道，这个就是规则以及经营的环境，商业环境，私人部门是可以经营，但是会必须接受党的更加严格的控制。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渴望自己掌控秩序以及权威，因为这样的秩序和权威才能够给予他安全感。他认为习近平要建立的不是文革体系，而是回归中共建政初期的高度极权体系。夏明说，习近平要返回到文化大革命，虽然他的做法是有文化大革命的色彩，文化大革命的色彩就是用群众来斗群众，派系之间相互争斗，但是习近平显然不是毛泽东，他不会用老百姓来冲击官僚体系。习近平是非常之精细地构建极权专制大体制，他建立的不是文革体系，他要建立的就是建国建政初期的三反五反时期的体系。他的体系是用高度极权主义的方式来对人民进行镇压，而不是用人民对官僚进行冲击。夏明认为，习近平之所以推崇毛泽东当政的前17年，亦即是从中共建政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是因为习近平觉得这个是毛泽东取得最大的功绩的时间。夏明表示，毛泽东让中国统一、中国解放，在这段时间，中共用国家的力量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改变，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他亦都令到中国老百姓有获得土改以及公社等等。而另外这段时间干部还是比较廉洁，这个对他们来讲可能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状态，是不忘初心的黄金时期，一种共产党国家的最佳状态。中共不希望造成中国社会混乱亦是恐慌，从官媒对李光满文章选择性刊登亦都可以提出，李光满在他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变革正在进行文章当中最后的一段话，现时大家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万钧雷霆正在是滚滚而来，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已经是开始，不单止是资本血，也都不单止是娱乐血，而是整个社会都在经受着这场暴风雨的洗礼。这段的文字在各大的官媒的转载当中都是被删除。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亚太项目高级研究员布朗认为，习近平和中共这个时候加强控制以及纪律管理，是因为习近平和他的盟友认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那一个关键时刻就要到来，他们不能够容忍失控。他说，因为共产党知道这个是关键时刻，是中国准备迈向全球第一经济体的关键时刻，这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现时是有潜力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时刻，他们现时是中等收入的国家，有很多的事情在这里发生，这个是中国可能真正会振兴的时刻，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时刻，如果出了问题，一切都会化为泡影，共产党100年或者70年的努力就会是报废，风险太大。他相信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现时下手强烈整治的原因，实现中国复兴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他们快到他们的巅峰时刻，所以他们必须要加强控制亦是纪律。中共曾经在1997年时候曾经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备战奋斗的目标，即是第一，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的时候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到新中国成立100年的时候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是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1年的7月，习近平已经宣布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布朗说，中共必须要确保没有人认为自己比中共和政治人物更大以及是更重要，确保他们的忠诚。虽然如此，在中共极权当中遭受严重冲击的习近平用同样的方式来整治以及治理中国，是令很多人迷惑不解。分析人士就指出，习近平这样做刚刚好，就是与习近平在文章当中的经历有关。伦敦国王学院的布朗说，习近平的心理大概是他认为自己是幸存者， 有一啲人係冇活落嚟，但係佢哋活落嚟係被選中嘅。布朗表示，習近平相信毛澤東時代嘅精英家庭可能仍然擁有權力，佢可能有一種應得嘅權力。文革對佢而言有啲係似測試，係某一種嘅證明。他们是做到了，他在十次的尝试之后加入了该党，所有这些都证明这是命运的安排，他今天的位置是他应得的。心理学家德克阿亚认为，习近平对施暴者产生认同的现象，也就是俗称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心理上是并非常是不寻常。布哈夏克表示，心理学上有一种理论，就是某些人在经历过非同寻常的事之后，就好像弗洛伊德描述的，就对施暴者产生了认同的心理现象，这是无意识的现象。习近平的情况是，即使是他和他的家人都因为文革遭受了很大的痛苦，他亦都认同党，他能够克服这一点，并且是成功为党员，他是在组织并不是当中并不少见，大家的组织当中受到苦难，成为了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经历了一些的变化，对变化更加有忍性，他更并且是更加乐观。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习近平在年少的经历的是他在红旗下的蛋，亦都限制了他的认知，毛泽东成为他唯一的模仿对象。夏明表示，就好像李锐，亦即是前中国中共党史专家、中共前商官说，他就是中小学的水平，尽管他是喜欢背书，但他模仿的对象、模仿的英雄人物其实就是毛泽东。其实这个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哪一个迫害了他，他就反而会发现，这个就是很了不起的，因为你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他反而会去模仿毛泽东。大家在今天所看到的做得最好的事情有文革的味道，他们将他叫做三反五反，斗地主要是土改，他的储存库系里面只是有这些的东西。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唐志学亦都认为，习近平的早期经历对他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他在一篇文章当中指出，换一个人或者是习近平不是这样的经历，或者是他会采取不同的办法来提升中国的国力，比如说通过支持集体领导以及党内民主来提升稳定，通过赋予媒体权力以及加强法治来打击腐败，给予民众更多的自由，以及为了保障中国经济的长期强劲增长进行必要的改革等等。纽约城市大学的下面强调，习近平目前的所作所为是在度被应对各种的危机。他说，习近平从上台的时候就接手了一个烂摊子，面临着排山倒海的危机，包括胡锦涛时期的高层权力被过分分割、九龙治水、经济增长停顿、贫富差距加大、老百姓仇官仇富的心态提升、人口结构的矛盾、政治经济的寡头化等等。不过心理学家同时亦都是政治心理学者德克纳亚认为，对于习近平来讲，这个亦都是和自身利益相关的选择，因为习近平相信党是唯一可以帮助他实现目标的工具，虽然他曾经受过磨难。伦敦国王学院的布朗教授认为，不单止是习近平，习近平在共产党内的同盟者亦都认为，在目前复杂的政治环境底下，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共产党可能是唯一的希望，亦都是他们一次的豪赌。他说，这种情况如果你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协调以及控制并且指挥，事态会很快就会失控。他相信习近平的同事是看到美国和欧洲的乱象，他们不希望这样，他们想赌一下，让党控制一切、领导一切、国家统一信息、制止不稳定失控的混乱。他指出，为了让中国共产党获得更多中国民众的认同，中共仲确保所有一切都以强大的民族主义为保障。 他说民众之力于此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共产党，而是他们喜欢有个强大的国家理念。如果共产党支持强大的国家，他们就会支持共产党，这个是他们这样做的逻辑。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还是因为他们对西方的民主缺乏更深的了解。夏明曾经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主要政治理论家王沪宁的学生。他认为，即使是习近平身边有王沪宁留学这样在美国以及西方求过学的人，但是这些人对美国社会的了解亦都是浮光掠影。王沪宁向1988年至1989年访问美国，并且做学术交流。大概半年的时间，回国之后他就观察到美国的若干表象是皮毛，写了《美国反对美国》一书，流露他对美国民主的失望。这个是批判美国的制度。2021年的1月6号，就是在美国国会山事件之后，王沪宁这本的书突然是在中国爆热，很多中国人相信王沪宁当年对美国的判断是得到应验。夏明认为王沪宁根本是没有真正了解美国，这个是美国的精神。他说王沪宁他们基本上是讨伐练钢，自学成才，他们没有更高的导师来指引他怎样是阅读，怎样来读懂各种派系的关系，他们的脉络以他们之间的冲突，他们的继承，所有对这些是没有一种的独当。他是好像洪秀全这样拿到一个片面语，就为自己成为土地的儿子。夏明认为美国的真正力量以及财富蕴藏在纽约、华盛顿、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大都市之外，蕴藏在美国人的低调不炫富的文化当中。除了2021年的1月的国会山骚乱，美国的黑人命亦都是命的运动，甚至是特朗普总统2016年上台都被中国媒体当成为美国政治制度以及美国民式的民主衰落的例证。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仲指出，习近平是看不到更好的办法应对中国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风骨，无法独立思考，更加不可能为领导人是提出新的独立视角，让领导人可以是化作反想。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布朗认为，虽然习近平认为自己是在度拯救党，在度拯救国家，但是刚刚好他自己可能给予了中国带来极大的风险。布朗表示，这个会带来内部的反对，所有的事情都基于习近平的领导，如果他生病不能够正常运作，一切都会变得混乱，这个是风险非常之大的战略，以及是风险非常之大的局势。英国知名政治评论家拉克曼在9月13号在《金融时报》当中就直接提出了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危害中国。他认为习近平搞个人崇拜，要人人是研读习思想，限制小学生英文学习，打击企业家，阻碍民间企业的活力，导致了整个社会弥漫着恐惧，对中国社会是构成是极大的危害。他说习近平平时是被塑造成为是超群绝伦的好皇帝，任何人要公开指出错误都将非常之困难。文章说好像中国这样是没有独立司法、民主选举以及是自由媒体的国家，强人崇拜，不受实质的约束，这部就是为什么习近平的中国而言是一大危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